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不断升级，围绕官场的政治传言也风生水起，大部分政治谣言后来被证实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其他一些则是空穴来风，无疾而终。这些政治谣言到底起源于中共的密室政治，体制内的人故意放风，还是媒体与民众的捕风捉影？传播政治谣言是否妄议朝政？当权者能否捂上业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在这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政坛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谣言四起，那么尤其到最近这些天呢，好像是这个到了风起云涌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张先生。
这个政治不透明，然后还要打压这个民间的言论，这些呢可能就造成就是大广播，它不发达，这个只有官方消息，然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所有的新闻都跟宣传有关，所以这种情况就憋得这个各种的所谓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体制自己造成的，就是你自己老不说实话，那么可能各种的传言中间包含着这个很多实话的这些传言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现象我觉得从历史上也比较，这个我们看历史也比较常见，就是每个王朝到它的末期的时候，往往是都是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相似，这个不排除呢，就是因为权力斗争，所以呢这个体制内各派互相挖粪，互相揭短，那么这个所以呢爆出了很多的料，像前一段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个高官的财富的这些爆料，那么就是这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个最近一段呢，我们看围绕着比如说这个安邦和民生银行这样的这个爆料也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个就要追踪一下到底说这些爆料都来自何方。这次的爆料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一开始居然是由南方周末这么一个媒体出来爆料，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么现在来看又由这个财新传媒这么一个媒体出来，这个出来进行了一些的纠正，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我看到这个像罗昌平先生，他就说他说是因为民生的管理太乱了，所以上面有意让安邦进入。那么安邦现在看呢，这个大家对他现在都是聚焦在就安邦这个集团这个他的背景上。那么现在我个人感觉，因为前一段有这个国家工商局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也算是爆料吧，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像这个对安邦的爆料，以及这个像财新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媒体又出来这个进行某些纠正。我觉得中间可能交织着几个矛盾，一个是红二代和这个官二代的矛盾，一个是这个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纠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权贵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这个纠葛，这些利益可能都在在这个民生银行这个环节上同时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传言到底是不是最后能证实什么不能证实什么，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是确实非常有趣，就这种现象 这种所谓的谣言也好，传言也好，在近阶段大批的出现，这个我感觉，我个人感觉有些失控，啊，就是说，过去呢，好像，权力斗争还比较有节制，大家要避免对决，但是从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以后，这个情况有所变化，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加剧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嗯，
谢谢。
啊，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就谈到了安邦这件事情的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报道首先是由南方周末所捅出来的，但是令人感觉奇怪的是南方周末最近这两天又发表了声明，表示道歉，他们报道当中有一些事实不符，而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事实不符，而且要有财新网出来为他做纠正，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无论是这个南方周末还是这个财新网，在中国的媒体中间，这两个媒体都是比较优秀和比较突出的，但是这两个媒体都不是真正独立的民间媒体，他们的后面都隐藏到这个宣传部，隐藏到这个权贵集团，隐藏到这个中纪委，所以各种势力在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各种媒体的操纵呢，就是很严重啊。那么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得到了某一种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是财阀的势力的爆料和支持，让他们登这个东西。但是当另外一个势力比这个原来爆料的势力更强大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这个妥协啊，做出这个声明。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细节，南方周末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财新网的这个具体细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围绕着民生集团的挣脱啊，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民间资本和权贵集团的挣脱，这个是我跟张先生有所不同，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权贵集团之间的这个内部的挣脱，因为中国不存在一个民间这个财政的力量或者是财团真正的和这个官方叫板的这个可能性所谓的这个民间的资本，比如说民生银行，它表面上它也是一个民营的银行，但实际上你看它的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他的所谓的股东虽然有一些呢这个民间企业家，但他真正控制他的核心力量还是党的力量在起关系性的作用，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党说了算，这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像这样一等机构，你一个意义上是谈不上真正的这个民营资本的。为什么说他是权贵集团来起这个他们的一个内讧呢？是因为简单的说，我们用极简单的这个文字来描述他们这一次挣脱，也就是这个安邦集团，他们作为一个权贵集团，通过某一种管道、某一种信息，发现呢民生集团内部出了问题，有可能会被追究。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能是他们进入民生集团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根据他们原来的记录和他们的做法的话呢，他们本来是要进入另外一家公司的，当他们得到这个内线或者是这个某一种管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发现现在是进入民生机会的一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势力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想控制民生集团了这个后面的势力未必比这个所谓的邓小平的这个家族或者是陈云的家族啊，陈毅家的家族未必势力更小，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权贵势力，当然也是以某一种民间资本的名目的出现，那他们就来反制这个邓家反制这个安邦集团，就揭露出来安邦集团呢是所谓的这个红二代，那么这样的话呢激起某一种民情，似乎呢好像是红二代要抢破这个民生集团，实际上这个后面隐藏的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太子党集团或者红二代式集团，所以在这等权贵集团他们不可协调的情况之下，材料才被泄露出来，彼此想利用一些舆论的力量去打压对方，去攻击对方，去拆毁对方，所以才出现了这些谣言。那么谣言是，当然是张先生说的很对， 啊，是一等不正常的社会之下，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之下，政治在不按照规矩运作的情况之下啊，所出现的一等啊必然啊一等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随着未来权贵集团他们的绞杀越来越严重啊，那么这样的谣言会越来越多。这类谣言有时候会起到一种摧毁对方的作用，谣言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变成真理，但它会变成一种杀伤力。那么有时候谣言就是真实的。那对于我们来讲，这类谣言越多，那我们捕风捉影，我们追踪真相啊，我们去发现他们后面的一些利益的纠葛的机会呢，对我们就越大。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他们进一步的绞杀，我们非常期待到他们爆出更多的料出来，那么我们才有判断的机会。否则的话，安邦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民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隐藏到一个更复杂的也在想抢脱民生集团的集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他们互相截短，互相这个截路啊，互相制造谣言，那么才给了我们一个啊这个争辩的机会，一个观察的机会。
嗯，好，谢谢和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4001200551。山东的孔先生第一位，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呢不相信谣言，我都62岁了，我与习近平同岁。这些谣言呢，比如说韩正是上海帮，是江派的人物，刘云山呢是山西帮，家里有 N 多的亿，这些谣言我都是四个坚持，坚持不信不听不吃不喝。但是有人说呀，保身要回国主持春晚，这个说法呢我倒是有些相信。老了
您最好别信
了啊。请中纪委呢查实我这反动思想。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观众都好。我借那个反腐啊，那个谣言问题啊，我看了很多电视，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搞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反腐也好，谣言好也好，反正这个大小贪官他们都是权力斗争。你像天津反腐吗？这个上次就是找一下这个浙江的卖的矿产的问题，那个老百姓的利益被侵占了，他们派了几百个警察去镇压人民呢。到底是反腐还是臭腐呢？我讲的就是这些。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谢谢您。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在线上吗？好，希望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再继续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何先生，您刚才谈到就是希望呢，这些谣言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海外的人士可以从中做出一些分析，得到或许捕捉到或许是真实的一些这个真相啊。那么刚才呢，就是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这个谣言四起呢，说明一种现象，就说明一种问题，就是说是这个红二代对官二代，以及呢太子党对共青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激化，与此同时他们的这个关系呢也越来越微妙化。那么我想问问您，您对这个同不同意这样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事实的一方面。张先生当然是非常深刻啊，也描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内斗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跟张先生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我不认为是简单的啊这个红二代和共青团的这个斗争。当然对于这个红二代来讲，要灭掉共青团啊，是当然他们比较共同的利益，他们共同的目标，也实现共同的行动。那么在现实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共青团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啊。那么只要是有问题，肯定会被追查；如果没有问题，也会被放靠边站。那么共青团这个势力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中共的这么一个接班体系，这是一个非法的啊。但是和 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合法的存在中国党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朋党集团，实际上就是共青团。所以他的党就灭掉共青团，我上次也讲了啊，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共青团和他的党他们之间的纠葛也是比较复杂的，比我们看到的和描述的要复杂很多。那么有的他的党他也是共青团，那么有的共青团呢他也是他的党啊，或者呢这个共青团势力里面搅杂的他的党，或者在他这种势力里面呢，搅杂到这个共青团，所以他们彼此实际上利益的渗透啊，已经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元老的家族跟这个平民子弟勾结在一起，平民子弟出身的权贵勾结在一起，有些平民的子弟拼命的加入到这个群啊，这个元老的这个家族之中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安邦集团和这个民生集团所暴露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大鱼根本没有出来啊！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什么民生集团，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认识这个金世平，这个创办这个民生银行的时候，他曾经很多年以前出来，我还跟他聊过啊。那么这个。但是我在这个我一些朋友也在民生银行里面这个入股啊，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些股东，但是我在这个情况不了解。在安邦我只知道早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到纽约来买了这个华尔道夫这个酒店，我们观察了一下，平常都不是很了解的。当然我们通过这一次的互相的咬，我们才发现这个后面比现在南方周末比现在的财新的报道要复杂很多啊。实际上呢就是几大势力在乱打。现在北京的政局啊，我看了张先生早几天在德国之声的一个评论一个报道，就是他们采访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北京现在是乱套了，现在是抓住一切机会呢，我不想乱打，你打我，我打你，其实根本搞不清明天可能我会被打啊，我也会被抓进去，但是我还没被抓进去啊，没被打或者没被抢出之前呢，我先把你打死。啊，如果我把你打死，我侥幸中间，我可能会生存下来。所以现在是乱仗啊，不是说共青团去打他的党，或者是他的党去红二代去打这个共青团，那么单一，你知道吧？就你就有我，我就有你。现在这个安邦集团里面也有平民子弟啊，安邦集团里面也有红二代。那么现在跟安邦集团对抗的这个势力，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是有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我们的媒体很快披露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实际上是几帮势力在乱打一气啊，很难清楚的看到一定是红二代和平民民间资本在争夺，这就是我给这个张先生奉献的一个材料啊。另外就是这个夫人的俱乐部啊，夫人的俱乐部我们看到了啊，苏荣的太太已经在里面啊，被曝光了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林继花的老婆啊，古丽萍啊，在那边拉钱也曝光了。那我们很快，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我看记者已经有搞进来了。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老婆也在里面去拉钱啊。那么这样的话，民生集团它不仅是一个民间资本，它实际上成为高干夫人在这里享受的一个资本。他们不仅是挂了一个名字在这里拉到这个巨额的这个薪水，他们都是100万、150万、200万，甚至200多万的这个薪水，但比平常都不去上班的，这个还是小钱。真正的钱是他们各种挥霍，比如他们出国访问、儿子读书啊，甚至是啊做很多很多的这个非法行为啊，或者是私人行为呢，实际上是民生集团在那给他们提供经费，所以民生集团的情况是通过他们权贵集团的内斗挣脱这个回圈所引爆出来的。因为民生银行它利用政策的杠杆，利用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的这个支撑，实际上是牺牲利益给他们，把这个一个所谓的民间的银行养成这个4万亿总资产的这么一个企业，它就等于会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印钞机啊，这个生意是印钞机。如果我成为了民生股份的一个股份，比较大的股份的话，等于他就不断的每年跟我印钞啊，印出来的可能就是几个亿或者是几十个亿。所以早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啊，有个人家里查出这个1亿啊，查出2亿现金。我觉得这种人呢、是很土老帽的这个贪官啊，这是没有上档次的贪官。真正的上档次的贪官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的这个贪官，他们的家族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合法的名义上是合法的一等方式 所扶持的这个经济的来源，那可就不是两个亿的现金那么傻帽，那是几十个亿，而且会持续不断的跟他生产钱，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益的这个挣脱的一个结果。那他们通过这种挣脱的过程中，他们内部把不平，正如张先生讲的，所以失控了。所以我们在有幸得到这些情况，我们有幸在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在有幸的知道啊，中国的腐败远远比中国媒体所报道的情况要严重很多，而且中国的腐败根本不是那些平民子弟出身的一个贪官一个亿两个亿的问题，是几十个亿，是几百个亿，是几千亿，听的是40000亿的一个资产的挣脱，所以如此规模的之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好，张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谈到现在这种相互放风啊，现在在您看来有一点乱，就是各派都在扯辫子，而且您认为这种比较乱的局面它的危险对于当权者习近平先生来说它的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他现在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此前在中纪委这个五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我用了面临对决这么一种这么一个词来形容。我感觉现在的矛盾呢有激化的趋势，当然习先生他作为这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他要做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第二就是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力。所以呢，我想他也只有这个拼死一搏，因为那个这个目前来讲他已经是动了所有各派的奶酪，如果说下面这个形成一种打乱仗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就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而对于这个体制来讲，那也可能就面临一种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激化而导致崩盘的这种局面。那么如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就很难控制，可能这个也正是他的危险所在。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我对民生银行的情况一直有一些了解，因为这个邢淑平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知道民生银行在刚刚创立的时候，其实是真正是一开始的目标可能是打算做成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银行，但是后来这个高层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于是让这些资本家们出资，就是这个民营企业出资，但是呢实际上是要由这个党来掌控，等于变成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民生银行的特点就是它的股权一直是非常分散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股东。那么这种局面其实对于这个安邦集团这样的非常强势的这种有政治背景的这种比所谓的任性的资本啊，有权有钱的这种资本来讲，那这个是一块这个最容易吃到口的肥肉。为什么呢？因为它股权分散，所以你只要成为它的大股东，你就完全可以入主民生银行，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出于资本的本性来讲，安邦也会这样做，只不过呢可能安邦现在遭遇了阻击，那么这个阻击究竟来自何方，我们现在还在推敲，也可能我们可以嗅到一些个感觉。但是我发现就是民生的股东，比如像史玉柱，他对于这个吴晓辉这个入主成为大股东他是表示欢迎的，他说希望这个领导不要再派陌生人来，如果再派陌生人来，他说以前派这种行长无能的行长来，这个民生的发展就很不利，那么这个希望今后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再有这种情况我要投反对票。那么另外他表示欢迎吴晓辉来，这些都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我说这中间有这个民营资本跟权贵资本的博弈，我指的是这一点。但是我讲了一共有三对博弈，就是太子党和团派，这个同二代和官二代都在内，我讲的是三对矛盾。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浙江的李先生，你好。浙江李先生，嗯，请讲。
你好，我想说谈一下就改革啊。现在我们就是政府啊，习近平那个主席拼命的在反腐反贪，我想觉得对一个经济的改革也好，还是民主的那个政治改革也好，看这个人民有没有充分的参与权啊，还有监督权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民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话，这样的改革不会实质上给人民带来什么真正的实质和好处的。第二个，我想说，在我们大陆这一边，由于是一党专政嘛，所以我想说，对于一个共产党党员来说，其实必须想到的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啊，而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啊，是有人性的，其实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具有中华民族的那个传统美德的，最后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觉得真正搞懂一个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要比那个搞懂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更重要。好的，我就
谢谢，
谢谢，
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喂，
杨先生，喂，你好，杨先生，
喂，你好，
嗯，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是去年开始啊，从网上翻墙看了你们美国之音的，美国之音给我们国内的人啊，给了一条很好的路了，就是立立志也看世界的，看世界，看国内问题啊，我想从网上报道，国内网站报道啊，说民生银行啊，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啊。李玉柱在微博上也表示，他不欢迎啊，不大欢迎说一个陌生人来做他的领导啊。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说，既然是民营企业啊，他上面派下来，上面指的是哪个单位了？就是说，
嗯哼。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啊，就是说，未来3到5年啊，就是说对中国的政局啊，你有何什么预测？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杨先生。接下来为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先生，你好，请讲。
习近平说改革已经到了啃硬骨头，什么深水区的改革？我理解的深水区的改革是什么？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是法治经济，是吧？可惜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呢，还是计划经济那种传统的东西，是吧？就必须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体制，这个来适应这市场经济。所以说，就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就是触及到核心，就是这进行政治体制，从执政党本身来说，要进行改革，要进行自我革新。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在线上吗？
你好。
喂。请讲。
这个呢，我认为我认为啊，这个习近平要想抓腐败啊，他的阻力很大的。因为在那个他执政时期，他是红二代执政，那么在他之前的话，都是经过江湖时代，那些是官员、地方官，所以说这个从地方到中央到土豪那个下面的正义级土豪，几乎是全体都是腐败的。要是抓的话，他抓不完的。他就是红二代几个人，他是亲自连接，但是下面那个全部腐败，全部是江湖时代的那些垃圾，全部共产党。要是说要想他腐败的话，只有他就是推出历史舞台。再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就是政治斗争方面来讲啊，派别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新一代的那个江湖时代的那些年轻人的话，就是说那个完全给架空你红二代的那帮领导。比如说你红二代领导的话，他可不理你。如果我们就说香港人来讲的话，香港他根本就不理你红二代那一套，他不管这一套的。就是这样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请简短。
我想说这个什么官员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啊，我认为就说是贪腐官员的人权要是得到了保障，如果说贪腐官员的这个什么生存权啦、通奸的权利得到保障，那么大多数老百姓的人权就得不到保障。人权不是极少数人的权利，而是大多数人的权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保障了贪官的权利，就没有老百姓的权利，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必须其一，不可能骑在墙上。同时维护贪官的人权，也维护老百姓的人权。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还有一位天津的张先生，请简短，我们时间不多。 天津张先生，
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说现在这个习近平一直讲这个亡党亡国，就是从现在这个目前这个中国的现状来看啊，应该说是这个党已经完了，对不对？这个党已经完了。你想想，从上到这个国家级，什么部级、什么省级、市级，层层的都出来，我们让我们老百姓去相信谁呢？你还在这儿死乞白赖的，还非得要领导我们，还得这个权力你还不能丢失。这个说句实在话，你真是拿中国人民都当傻子了。现在这是。就必须得让你领导，不让你领导，我们中国人民都没法活了，可能是都。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我们再请张立凡先生回应浙江杨轩提出在未来五年这个政治局势有怎样预测之前，我先请和平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您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他们两者谁面临更大的风险？请简短。
你说谁和谁面临极大的风险？
共产党本身和习近平这两者之间。
哦，那都是处于极大的风险。习近平本人处于极其风险之中，因为第一，他的权力从何来，他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本人具有巨大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是打烂了一个现在的这个权力的游戏规则，那么新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建立起来，旧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由这些贪官制定起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整个体制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习近平要跟这个跟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连在一起，在这个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至于中国共产党亡党亡国之说，我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民主的，不是尊重人民的，人民没有参与权力的，如果这个国家是落后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这样的国家灭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无数个国家因为落后，因为被侵略，因为怎么怎么样被灭亡了，但是整个人类并没灭亡，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灭亡，但是如果是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不进步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灭亡并不等于是不爱国，恰恰可能是更爱这个国家。第二个是亡党，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个党是应该被亡的，应该是可以被亡的，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一个党它永远在台上，人民既不能选择它，人民又不能赶它下台，那这样的党不亡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恐惧和可怕的。所以我的亡党亡国不要吓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多少政党已经灭亡了，多少国家也灭亡了，马克思也讲过，国家真正是被消灭的，所以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亡党亡国之说，这完全是一个罗浩的一个野蛮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刚才有听众请你来预测一下今后中国政局五年走向如何，你愿意做一下预测吗？
这个我以前大概3年前我就讲，我说对于这个18大以后的班子，我的观点就是5年看改，10年看埋。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5年这第一个任期内不能这个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到第二个5年任期就无需启动了，就有可能失去了最后的历史机会。那么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仍然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当然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太愿意看到就是发生那种就是动乱式的革命，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抱着良好的愿望，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政治改革来实现和平转型。但是呢，有时候确实这个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前一段有一次我跟这个何国芳先生吃饭，我们有一个同感，就是觉得很遗憾很可惜，有可能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他们没抓住啊。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谁打开了政治谣言的潘多拉魔盒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官员宁愿好死不赖活，中共大规模统计官员自杀。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